那么再看底下这一集，向大者为众生心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着重在德相上。所以佛成佛的时候说啊，成佛了才看到一切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诸法实相。他老就说出来了，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通通具足啊！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他老是随着有这么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也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掉分别执着，那我们的如来智慧德相不就现前了吗？就证得了吗？但是这个分别执着你就是不肯舍掉，那没法子了。谁肯把分别执着舍掉，当下就成佛。这个东西难学啊，难断啊，无始劫来的习气。怎样学呢？要定，要静。啊，经常给我们讲的，静即光通达了，静就是定啊，定到了极处了，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光明就通达了。所以智慧一定是从禅定当中来的，本经的一心不乱就是自信本定，就是禅定，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楞严大定。下面在引起心论上这个第二句所讲的，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如来藏是什么？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就是如来藏。那么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无量性功德，说法不一样，事情是一桩事情。具足无量性功德，就是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两句话可以互为注解。一看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么在和这个莲池大师序文里面这个意思来看，是尽此瞻集，瞻集长恒呢，无所不含呐、即是具足无量性功德也。瞻是清净，即是即灭不动啊，所以心清净啊，一点杂质都没有， 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一粒微尘都不染，这是干净啊。这个是真心的样子啊，体太难讲了。从作用上，从相状上来观察，容易也体会。相用就是本体，那么你要见到你自信本具的无量功德，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呢？一定要到理一心不乱就见到了啊，因为什么？理一心呢，那个样子就是沾机长恨，就是这个样子啊。要用《金刚经》上两句话说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理一心的，这就是沾机长恨。才能发现这个里面啊本来具足，那么再看体大者，为众生心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法界，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大总相法门的本体。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是以什么变现的呢？以众生心变现。众生心现一真法界的相啊，一真法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别相，别相是所现的，总相是能性，总相呢就是心相，就是众生心的相。论言，一者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这就是依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不增不减，无清无浊，无悖无相。这个里头一法不离，一法不舍啊，没有取舍，所以这个法是平等法，这个法是真实法啊，一切法真如啊。体是真的，相用也不假，你了的时候是说之为虚妄，悟了的时候说之为 肯定。迷了的时候好像有正见，悟了的时候没有正见，所以说在佛不增加了，在众生并没有减少啊，一切法都是不增不减，没有增减。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观察，现在这个科学家也发现了，但是没有佛法说的这么透彻。科学家里面说的，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既然不灭了，当然就不生，不生不灭，这是真实。而一切相呢，只有缘聚缘散。所以有很多人奇怪，现在这个世界人口这么多啊，到底从哪来的啊？是不是一个真性会变成很多个很多性呢？啊，你这么想法就错了。如果我们一个神识会变成很多啊，那么将来我们成佛也能成很多佛了啊，哪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所以要晓得这个它的真相啊，是不增不减，不移不异，一味平等，这才是它的真相。那么和序文的意思来说呢，是因此临心决断，迥决二边，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庆祝相悖是两边的。在真性里面找不到啊，这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真如平等，不增不减，亦为平等也。那么这是显示体大，下面把这个体相用三者合起来赞，总赞作为集三集一，双面双存，这里头也有注解。体非相用，乃至用非体相，即三也。这个意思，体不是相，相不是用，体相用啊，是三个，即三，是三个。虽然是一体呀，它是从三个角度上来观察了，但是它三个又是一个，立了体没有相用，立了相啊也没有体用，所以它又是一个。一二三，三而已啊。那么说三就没有一了，说一就没有三了，双明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双存，一三都讲得通。这些句子啊，里面的含义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有一点模糊，不但你不能开悟啊，你必然是更加迷惑，增长了迷惑了，增长无明了，或者增长邪见了，一定是这种情形。为什么是三？为什么是一？为什么又不是三又不是一？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条条都要搞清楚。他讲三一，我从哪个角度讲？他想非三非一，我从什么地方讲？从即三即一，从哪里讲？都要搞清楚啊。面面观察了，才能够悟入实相。这个事实的真相才真正搞清楚了，断疑生信啊！把这个体相用三大了，是一桩什么事情啊？搞清楚了，这个事情关系非常非常之大。在哲学里面来讲呢，属于本体现象体大就是本体，相大就是现象用大包括的范围太广大了几乎世出世间所有的学术无不包括在用大之中那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大专讲座里面第一次开讲佛学概要14讲第二讲里面就要讨论体相用三大那么这一段里面将体相用这个三大说得非常的透彻我们一定要认识一即三则一面呢三即一则三面是双面而又一即三则三层三即一则一层是双层层实即面面实即层非面非层不可思议言语只能到这个地方言语的功能呢到这个地方发挥到极处了再没法子意思怎么样呢意思没进意思要从这个地方你要再推一层进去所以是意在言外啊那个言外之意没法子说了只好说不可思议了所以不可思议这个言语是到尽头了再没有了到顶头了真正不可思议那么诸位你要是跟人家解释不可思议的什么意思你把这一段说出来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这一段是就三大来说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在后面有几句话此上律王 不可思议。此时言说，言说到这里静了，说完了静了，没法再说了。律是什么？是思虑。前面词上啊，就是言语道断，律王这个心行处灭，言说达不到，思维想象也达不到，这是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境界？有，有那个真实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呢？自信啊。就是我们自己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本经的教体，弥陀经是从本性里面，就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么这部经呢，就是自己的自信，由此可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信的德号啊！用这个名号，深深把自己的自信唤起来，唤起，恢复我们的自信。所以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下面这段文呢？再配三德来说，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蹴鞠言照即解脱德，二鞠言吉即般若德，三四鞠言即照不二发生的，五句总赞，末句皆归，列上可知。我们再看演义，演义上说，又蹴鞠言照下配三德。智慧光明遍照法界，名为般若。法界有一真法界，有十法界，照了就是一切明了通达。这个在一般宗教里面呢，赞叹他们的神上帝是全知全能，其实神明的上帝未必是全知全能，而自信般若的作用啊，他真是全知全能，所以全知全能是自己啊。我们现在很可怜啊，本来是全知全能，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不知道，现在人这个迷惑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听说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已经小神通了，哎呦不得了了，那个人有神通了啊，赶紧要去拜他去了。诸位要晓得，那小通啊，是不是他自己真有神通呢？不是的， 诸位读楞严经就晓得了，而是一些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这些妖魔鬼怪多半都有五通，天眼、天耳、他心、神足，他没有漏尽通，六通里面前五通他有，他有虚命，他附在你身上，你呀能知道过去未来，其实不是你知道，他知道。他有多大能力呢？很有限，他只知道最近的事情啊，远的事情也不晓得，只知道小事情，大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了，绝不能被这些妖魔鬼怪欺骗了啊！一个人要信这些妖魔鬼怪，他这个家务就要办；一个国要信这个信这些东西，他的国不久一定要亡。你看我们这个古人，诸位读《左传》就晓得。《左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过之将亡啊，必有妖孽呀、妖孽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先今天看今天社会不好啊，这社会要倒难的样子啊，它不是一个幸福的样子，是一个有大劫难将来的一个前兆啊，就是到处都有这些妖魔鬼怪啊。迷惑人心，把人的政治政见呢都迷惑住了。所以这个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人自己造的。这些妖魔鬼怪，你要是不理他啊，不相信他，不理会他，他两天他就走掉了。他在此地无法逞能吗？有一伙人相信他，拥护他，好，他越来越厉害。人都有这个毛病了，好奇无怪，讲正法他不相信，这个平平淡淡有什么稀奇啊，那个一有神通或一说到我心里的事情，哦，这个不得了，这是人性的弱点啊，妖魔鬼怪就抓住人性的弱点啊，来迷惑，使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你自己有万德万能啊，你自己有无限的这个智慧光明啊，你信那些妖魔鬼怪统统失掉了，使自己愈迷愈深，造作罪业越来越重，中国外国同时如此，这叫迷信。尤其是这些服软的。我从小在大陆上就见过。我一学佛，见到张杰大师，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念小学的时候看过很多次，但是在大陆上那个服软不像在台湾，不像在台湾这个乩童啊，他是专业的啊，这个我不相信，我在台湾参观过几次我不相信，大陆上我相信，为什么呢？他服软这个人呢，他是随临时找来的，他不是专业的不是预先定的，你说这些软团摆上就摆上来了，看看那个什么跳水的拉黄包车的都是不认识字的，走到门口说来来来请你来，把你拉过来了，所以那些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临时拉来，他什么都不晓得，两个人扶一个人扶在一边，那个沙盘居然会写字而且写的字写的正楷，不是那种很潦草， 专门人才认得。我们都小学生在旁边看，哎，这什么字？他慢慢的写，一笔一画的写，啊，大概符个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可以能够写出二三十个字。我相信他。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都不认识字，这两个人决定写不出来。啊，我去请教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告诉我。那是灵鬼，假借佛菩萨的名义，冒充佛菩萨，他也做一个好事，啊，也想修善，多半是劝人断恶修善，啊，要是用他自己的身份，没人相信，所以他就假借冒充佛菩萨的名义，啊，大家就相信了吧，啊，不是真的，啊，小事灵验，大事就一塌糊涂。他胡说八道，啊！而且张家大师告诉我，满清亡国，亡国在伏击上，啊！因为慈禧太后相信，满清政府的王公大臣都相信，国家的这个决策呢，自己都不敢做主，啊！什么人都不敢做主，啊！怎么办呢？始决于服软，所以这个服软把满清政府给服掉了。所以《左传》还有一句说啊，过将心呐，驰逐于人呐，听于人呐，听于民，过将心呐，听于民，听老百姓；过将亡呢，就听于神，听归神呢，那个国啊就快亡了。这是《左传》上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家要心。听于家人，家人的意见，啊，什么事情我们开会来决定，这个家就要行。如果要听这个服软的，这个家一定就灭亡了。一个道理吗？不能听啊，那是迷信啊。所以你一定要觉悟，啊，佛法。是叫你恢复你的本能，恢复你的神力。你自己有神通吗？啊，他才有小五通，你有大神通啊！你有什么不恢复呢？智慧的能是我们本性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佛法的修学从戒定慧。依教奉行，一定可以证得。啊，学佛要诚心诚意去学，不能投机取巧啊！啊，这是恢复自己性德，怎么可以投机取巧呢？有一点虚伪的心就是障碍，性德之贼呀！所以菩提心第一条就是至诚心，啊，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真诚，啊，才能够恢复自己的智慧光明，遍照法界，这就是般若的。利益一切人得大自在呀，名为解脱。这是第二点，啊，唯有自性本定，清净寂灭里面呢，才一切染污都没有了。有一丝毫的染污，你这个心呢就定不下来。染污什么？我们平常讲的牵挂了。啊，有一丝毫的东西放在心里面，心就不能够安了。 所以禅家常讲一丝不挂啊，就是心地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就自在了。有一无就有牵挂，有牵挂就不自在，解脱就是自在啊。这个解脱实际上当动词啊，当动词用了，把它解开啊。脱是脱离，解是从因上讲，脱是从果上讲。我们把迷惑颠倒给解开了，生死轮回就超脱了，这才能得大自在。这是要深深的禅定。所以阿罗汉有九次的定，超越了六道轮回。如来果地上的自性本定，超越二种生死，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这些才叫得大自在。三四句讲即照不二了，这是发生的。心体历念法界一相为发生，心是真心，真心理体，真心的本体。诸位要记住，他没有念，有念就忘啊，无念就叫正念了啊，无念才叫正念，有念是妄念啊。好，那我们也学无念，我们把一切念头都没有了，你是不是正念呢？还是妄念？你现在有念是邪见，无念是无明，你绝对不会有正念邪觉。为什么呢？因为你落在有无两边上。这个无念给诸位说啊，这个理念呢，有念离了，无念也离了，有无通通都离了，这才叫真念。我们今天只能立一边，立了有念呢，还有无念；立了无念呢，又有念。只能够立一边，不能把两边都立掉。两边立掉才行啊，立一边不行啊。立了无念，有念，有念是邪见；立了有念是无念，无念是无明。所以有一种修无想定的，就是把一切妄想他统统离开了，他无念了，专门修无念，修成了变成无想定。在四禅天的无想天，外道天的那是一片死寂，那什么都没有吗？这个定要一失掉了，又轮回又投胎。是这么一种境界啊，那是死定啊，那个不是发生的。印度有一些外道修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啊，他就利益切妄念，啊，也是修这种实力。啊，修成功了，修到四空天。啊，四空天见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片混沌。那混沌说就是无明了。我们中国，你看过去这个小学生念的《幼学故事穷林》，啊，一开头混沌初开，乾坤始定，跟那个印度外道的见解没有两样，完全相同。啊，印度外道二十五谛，第一条就是明谛，那个明谛就是混沌初开嘛。啊，第二条建立神我，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灵魂。啊，这是在这个就是无想定到极处的时候，他的境界就如实如实。啊，他把那个认为是菩提涅槃，大错特错啊！佛法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法身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啊，所以它有光明遍照法界嘛，它是光明，不是黑暗的吧？混沌是黑暗的，啊，不是光明的。所以这个身体立念要晓得啊，有念无念通通要离掉，啊，然后才看到法界原来是一相，啊，一相无二相啊，这就叫做清净法身，啊，这底下说是三种借据常乐我净所得，故借云得。啊，般若得、解脱得、法身得，这是什么呢？它里头有四条。啊，般若里面有常、有乐、有我、有净。啊，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他有真真自在的享受，啊，真乐，啊，我是主宰，啊，他真真自己做得了主，啊，净是清净，决定不染，啊，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化身里头也有常乐我净，所以称为三德。啊，这个德就是指常乐我净这四种，是故皆人德。然由古上修成三德，由因中性聚三德，是今之因中性聚而言也。古上修成的是佛与大菩萨，他这个三德现前，他得到自在的作用，啊，他的法身、般若、解脱，通通现前，得大自在呀，啊。啊，那么我们凡夫呢？我们果上没有，我们现在虽然本性里头有，我们现在得不到受用。啊，发生般若常乐我净通通没有，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真的是有，我们本性里面具足，啊，具足发生般若解脱，具足常乐我净，现在为什么没有呢？迷失了，啊，破迷开悟啊，通通恢复了。那么这是啊， 拿这个释文里面这一段来配三德上说明，可见的这个序文集句的这个意思非常之广大精深，几乎无有一法不包含。第五就是总赞，这个幕后一句是皆归自信，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我们一看就明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一段还配司法偈，《华严经》上。